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的节目里面我请到了两位我的朋友哈，一个是小美，一个是小婷。那特别我们是要访问小美，她要跟我们分享她的人生故事。那我们给她定了一个题目，叫做铁饭碗变成金饭碗。哇，你听了会不会很好奇哈？这个铁饭碗怎么变成金饭碗？所以我们先跟小美打个招呼。小美你好。
冯姐你好。
小婷你好。
大家好。
好，那小美跟小婷的关系哈，就是小婷是小美的小组长啊。那因为小婷一路看着小美她信主，然后她生命的改变，所以其实小婷推荐我可以来访问小美，因为小美有非常棒的生命故事。所以小美你就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哈，就是这个铁饭碗，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公务人员
啊哈。
对，
而且是高级公务人员。还不是一般的公务人员哈。但是铁饭碗变成金饭碗，意思就是你放弃了铁饭碗耶。哇，那你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好，在3年多前我还在担任公职的工作。3年多前我做了10年的公职。对，然后因为一趟马来西亚的出差，就让我下定决心步入这个全职妈妈的角色。对，在马来西亚出差的期间，我遇到了抢劫。就歹徒把我包包里面所有的东西，护照、钱包全部都抢走了。然后
就是光天化日之下用抢的。
对，骑着摩托车从旁边就是把包包强行抢走。对，
惊慌失措。
对，
你一个人吗？还是你身边
一群人？
哦，
那因为我走到最外面。对
啊，所以这些都是要让我们被提醒的哈。走路不要走太靠近街道。
对，然后包包不要侧背，出国的时候对，
要斜背。
好，
好，所以他抢走了你所有的东西。
然后回国后我才发现我有一张金融卡，是金融卡不是信用卡，就遭歹徒盗领了30几万元。
哇，
那也因为这件事情我就跟先生有很大的争吵，因为那时候先生人在台湾。我有打电话回来请他帮我挂失，就是所有的金融卡我都请他帮我挂失，可是就没有挂失到这一张。对，所以我就一直责怪他。对。
那这个跟你这个铁饭碗放弃了这有什么关联吗？
因为这件事情我才真的静下心来想想我现在的生活。还有我常常顶着这个公务人员，我常常觉得说好好听的头衔哦，我的职务。对，然后我上班的地点，那我就开始想说我生命的意义跟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刚好我在工作上职场上，那时候的小组长就邀请我去参加由学院传道会举办的“勇敢回家，妈妈孩子需要你”的参会。
好，所以这个参会的题目是“勇敢回家一杠妈妈孩子需要你”。所以你那个时候也是妈妈哦，
对，
是不是？你有孩子了。
对，
所以你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参会，所以是你职场上的小组长请你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参会。
对，
哦，嗯哼。
那在参会里我真的是深受感动。尤其当参会那时候，有一个姐妹的见证，她就说上帝对你的呼召是让你成为妻子母亲。我在台下我真的就开始落泪。因为我觉得上帝对我的呼召是妻子跟母亲，可是我都没有去做好。对，忙碌的工作让我忘记了我的这个职位。对，在家庭的这个职位。那还有就是我也想到，就是虽然我真的很爱我的先生，但是我真的很少亲口的去表达我的情感。我很少跟他说老公我很爱你，谢谢你真的是为我们家庭的付出，我都很少去表达。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的夫妻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也不好。因为每天回到家我真的是身心也很疲惫。对，我也不想要跟他讲话，他常常有事情想要跟我分享的时候 我也不想要去听，我回到家真的就是洗个澡就想要睡觉，
嗯，
然后满脑子都是那个隔天的工作，
是，
对，真的就是带着工作的那个情绪回家，
嗯，
对，然后孩子又放在宜兰妈妈家，
这样吗？
对，
哇，
才一岁多的时候，
哎呦，那真是耶，蜡烛两头烧，三头烧了，如果有三头的话，
对，
是，啊哈，所以你就决定要辞职吗？因为这样，
我那时候就向公司提出了育婴留职停薪的申请。
嗯，
对，就当起了全职妈妈。
嗯，你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不是需要好大的决心哦？
对，而且，公司的主管栽培我的主管很不能体谅。
嗯，
对他认为该是你付出的时候了，
嗯，
可是你却选择了回家。
嗯，
那时候我一直记得他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你这样真的很不应该，
嗯，你很辜负我们栽培你的苦心，
对，
现在应该你回馈我们了，你怎么可以去回馈家庭，你实在是太不知什么，你太忘恩负义了，会不会？所以有的时候在职场上我们真的也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拉扯，所以有的时候还不是我自己想要这些功名利禄，是我身边的人，我觉得对他们有责任。
嗯，
那你怎么有这么大决心做这个决定呢？你需要抗拒所有这些压力耶，你先生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我先生他也觉得我在工作职场上的时候回到家我真的也疏忽了他，
嗯，
那他也觉得我们应该把孩子接回来，
对，
跟我们一起生活，
嗯，
对，因为他觉得孩子也需要我们，
对。
那我觉得他很棒的是，先生很棒的是，他认为那个时候他也需要孩子，
感谢主，
对，
是是。所以各位，其实我真的要说的是，我们把先生孩子放在天平的这一边，然后把所有其他的责任、头衔、人情，哈，谁提拔我谁什么哈，放在天平的另外一边，那你比一比哪一边会比较重，可能，先生孩子这边只有两个人，但是另外那边可能一百两百个人，那你说这两个人跟这两百个人比起来哪一边重？当然是先生孩子重，虽然这是两个，可是他们的分量是绝对比那两百个人还要重。小婷你说。
我记得那个时候，小美有说她的工作其实在很短期的时间内，她的主管其实让她直升了好多等
啊。
对，可是她又在这个时刻，她就选择回家这样。嗯、那感觉上会以人的角度看，感觉她就是辜负了很多的人。
嗯，
那也觉得心里其实会想说要，就是会对不起很多身旁的人，
是，
对，可是其实也鼓励他，我们在认真的思考，我们也有一位很爱我们的上帝、
嗯、
那刚刚他也有说上帝给他也有独特的呼召、
嗯、
就是母亲跟妻子、
嗯、
那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会在乎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对不起别人，可是都忘记我们有没有对不起我们的上帝。
嗯，讲得好。其实我也请小婷补充一下，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小美她的资历是非常高的，高到一个什么地步，来你帮她补充。
如果要在学校的职等来相比的话，应该是校长以上。
嗯哼，她怎么发现的？你们怎么知道他的职等？
因为他之后是就是辞职回家之后、嗯、他的先生有想说如果可以兼顾孩子、
嗯、
就是如果孩子以后上学，那他如果在学校工作就可以有陪伴的时间，又可以配合孩子放学的时间、
嗯、
那当他要去学校看看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他会发现因为他的职等已经超过校长，所以如果学校聘用他的话呢，就要支付校长以上的薪资。对，所以可能这样子对学校而言会有一些的
沉重的负担。不晓得把它摆哪里，不能让你当老师啊，因为你的等级其实比校长还高哈。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要小美放下这样的一个工作是需要非常大的决心的，但是小美跟她先生后来都没有任何的后悔哦。很好奇哈，我们刚才听到这个铁饭碗，小美愿意放弃。不过小美那个时候你说你是提出了育婴假， 是不是？那时候你的小孩子多大？
提出育婴假的时候小孩子刚好两岁。
哦，两岁。
对，
是。
所以等育婴假是请了一年。
嗯，
对，到孩子三岁。
嗯哼哼。
那在这个期间，取孕假的期间，因为全职回家了之后，那也很幸运的，我就参加了学院小组。
嗯，所以就小婷做你的组长。
对，那时候就是小婷做
的组长。你真幸运。
对，
我也好想做他的组员哦。是是是，嗯，然后呢？
那参加小组真的对我非常的重要。
嗯，
对。然后在小组里面真的也有好多好多真理的教导，
嗯，
然后还有很多上帝的话语就会一直进到我的里面来。
嗯哼，
也慢慢我真的知道，就是我的优先顺序，嗯，在家庭里面我就是要有以我的先生跟小孩为优先。
嗯，
那我也想要我的孩子跟我一样有一个很好的童年。谈谈我妈妈好了。
嗯，
我妈妈是有四个孩子的职业妇女。
嗯，
那她陪伴我们的时间真的是很有限，
是
为了家里面的经济她也是很辛苦。
嗯，
所以小时候我就常常会一直督促自己，我什么事情我都要自己做，而且要做到最好，因为我的妈妈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时间来陪伴我。
嗯哼，
后来我就发现我很容易以积压我的情绪。
嗯，
我的那个情绪我说不出来。
嗯哼，
结了婚之后我的先生他常常因为我积压我的情绪他也很难以忍受。
嗯，
他常常跟我说，你要不要用冷战的，你就是说出来，嗯，你不要就是常常把情绪都放在你的心里面，这样我根本就不知道。嗯，
是，
对。那我也常常发现说我的孩子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状况。
嗯，
对。
嗯，所以你那时候是孩子放在娘家？
对，
放了两年。
对，
哇，那你们就是什么周末去看他？
我就是假日妈妈，我礼拜五就会下午请假。
嗯，
就用冲的去赶客运。嗯，然后礼拜一早上我又冲的回来。
哇，是，
我就是要把握那个一个礼拜我至少要看到他四天。
嗯，
对。
哦，五六日
一
早上。
对， 对
早上也没几分钟吧，然后就要冲出来了。
对，但是我先生那时候也好心疼。嗯，他觉得你每天都在冲。
嗯，
那时候客运大概我要穿着高跟鞋跑大概十分钟我才能够到客运站。
哦，是，
对，
是，
就每天这样冲。那他就觉得说你这样子的生活也没有品质。
是，
对，
是。所以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妈妈都是爱孩子的，但是因为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好需要妈妈，可是妈妈又选择上班，那个真的是太辛苦的一种生活。而且最后就会像刚刚小美有说，你问你自己，这是我要的一种生活吗？我得到了什么？我有得到我真正想要的吗？其实我们辛苦工作也是为了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对不对？
对。
可是往往我们因为辛苦工作，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幸福的家庭。那其实前一阵子我也在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国家分享这种婚姻家庭的主题。那我就问这些职业妇女还有很多妇女我就说，我说一个职业妇女她的困难是她有两个头，一个是她的主管，一个是她的丈夫。那请问当主管跟丈夫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或者一个主管和他的丈夫对这个女人有不同的期待和要求的时候，或者说他们的期待和要求冲突的时候，请问谁赢啊？一般情况来说老板赢。哎，这个女的最后她就只能听老板的，老板要她加班，老板要她出差，老板要她为公司付出多少，因为你拿她的钱，所以最后是老板赢，然后老公输了，还有孩子输了。当孩子的需要跟老板的期待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发现最后是工作赢，是老板赢。那可是呢，当这个母亲她或者一个妻子，她为了工作然后她让老板赢，让工作赢，她心里又是很愧疚的，所以她回来又想弥补。所以真的是蜡烛两头烧。哎，你刚才提到说你回家你好累，你不想讲话，你想的仍然是工作上的事，这个真的是每一个职业妇女的心酸呢。可是我也要说对男人来说其实是比较容易。为什么对男人 比较容易，因为男人比较容易分隔，就是他可以工作归工作，休闲归休闲，回家就把公事先搁一边，他是比较容易比女人做到，女人是困难的。女人回到家心里想工作，可是在公司里面心里想孩子，想昨天晚上跟先生的对话。可是男人呢，他可以到了工作以后，他完全忘记家里的事，然后回家以后呢，他说哎，我不想想工作了，明天再说，他可以做得到哦。所以对 男人来说，没有女人在这个部分哈那么辛苦啊。当然可能有些男人会抗议哦，说没有啦，我回家我会想到工作，但是我确实要说，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家庭的。这个其实不是只有在上班的男人有这个问题。我的儿子小的时候，我那时候回娘家在美国，我打电话回来，我说小琪，你有想妈咪吗？妈咪好想念你哦，你有想我吗？我儿子怎么说？有啊，你现在跟我讲话我就想到你啦。那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没有看到你，我是不会想你的。这个是很典型的男人的一个情况，这是上帝造他们如此，就是让他们能够在那个很强大的工作压力下，他还可以有一点区隔，所以他不至于永远24小时活在那个压力的底下。可是对女人来说，上帝比较没有给我们，我说天生的这种能力。所以女人要上班再兼顾家庭是极大极大的艰难啊，和辛苦，真是非常辛苦的。你说但是你在小组里面你学到了一些真理，婚姻上的真理，所以你辞职回家以后，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改变在夫妻关系上？
除了就是敬重顺服先生之外，那个当然是最基本的。对我来讲，那还有就是先生以前他常常譬如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就讲一个例子，他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常常他的朋友就会问我老公说，诶，那你觉得我们这个周末去哪里去哪里，你觉得好不好？我常常还没有等我先生开口，我就说不要，那个地方又热又晒太阳，不要。我常常就是会我会急着就是去跟他直接跟他的朋友这样说。那久了之后，诶，先生他也没有去跟我说我有这样子的，我也没有去发现说我自己怎么会都比他强话强在前面。对，那后来我回家之后，我就有跟他道歉，我就说诶，我常常都，你朋友是问我们的意见，可是我常常都代表你来为我们家发言，就说诶，我们不想去这样子。我就跟他说，哇，我觉得你那时候好包容我，然后你也没有去指责我，然后我会把我心中的那个爱就是直接跟他说，而不会放在我的里面。对，
所以你学会清楚的表达。
对，
我记得刚我跟你聊天的时候，你也提到说以前你们的夫妻关系比较是一种50-50的，那什么意思？
就是我觉得我也在上班，那他也在上班，所以我会要求他也要做家事，然后他也要付出。他会做，但是他有时候就会做的不甘愿，就是不甘心乐意的去做，那我都看得出来。等到我回家之后，我知道我不要再去要求他，我只要要求我自己有没有去做到，而且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因为那是我自己对这个家的要求。对，那后来我没有去要求他的时候，他都会主动帮忙。对，尤其是他工作即使很累，他也都会跟我说，啊，今天厕所你不用洗了，我来洗就好。
这么好。
对。
所以以前你要求他反而心不甘情不愿，后来你不要求了，你主动做，他反而也会自动的做
帮忙。
对，你看这个就是人际关系里面最微妙的地方。所以我们那句至理名言就是，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我自己。所以不是在一个50-50彼此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而是我们要求我们自己做到那100%，我付出我的100%，然后我就发现诶，对方也会有非常好的回应，就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哦，非常谢谢小美跟小婷哦，小婷好安静哦。但其实啊，小婷才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姐妹。 好，那小美，我想很多人都会很好奇，你放下了你的工作回家，其实当时你的主管他是很不高兴的，因为他觉得他千辛万苦哈，把你 promote 让你升级升级升级，就是想要好好的重用你，可是你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急流勇退啊，他觉得你实在是太对不起他了。那所以其实你是冒着很大的这种人情的压力做的这个决定，你说说看，这个是什么样的一股动力哈，让你有这么大的决心的？
就在我回家的时候，主要是孩子跟先生，在我亲自全职回家之后，带孩子的第二个月，有一天我的儿子就问我说：“妈妈，为什么小时候你就把我放在阿妈那里？平常我都看不到你跟爸爸，为什么你现在说我的家在台北这里，而不是在宜兰？那你那时候为什么要把我放在宜兰呢？”哇，我觉得一个两岁多的孩子，
他很会讲话耶，讲了这么多。
对，可是他那个不经意的话语，就我的眼泪真的在眼眶里面打转，我说不出话来，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解释当初为什么要那两年要把他放在那里。只是为了工作。对，
所以是孩子的需要让你看到这个比铁饭碗更重要。
对，那时候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改变。虽然现在只有语音留职停薪，所以那时候我就动了辞职的念头。对，在留职停薪的一年届满之后，我就跟公司提出辞职。对，
其实我也很感谢小美，你刚才分享你孩子讲的话，就是为什么你要把我放在阿公阿嬷家。其实哈，我现在自己也是阿嬷，其实我非常爱我的孙子，我也不觉得我爱他少过他的父母亲爱他，但是你知道阿公阿嬷是没有办法取代爸爸妈妈的角色，孩子心里其实最需要的是自己的父母，阿公阿嬷陪你玩玩是可以的，可是如果只有阿公阿嬷没有父母亲，这个孩子的心里是非常的叫什么失落的。可是相反过来，只有父母亲没有阿公阿嬷没关系其实从小我也没有阿公阿嬷，我更没见过我的阿公阿嬷，可是我不觉得我缺少什么。但是如果今天我是阿公阿嬷带大的，我里面我相信会有很深的遗憾，那我爸爸妈妈呢，他们不在乎我吗？所以其实孩子心里是有这一个很本能的需要，是需要父母亲在身边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嬷是无法取代的一个位置。那 我真的觉得爷爷奶奶我们真的只能做暂时的保姆啊，跟他们玩一玩我觉得很好。就像我现在我也刻意的预留，几个月以前我就要预留一些时间让我的孩子跟我的媳妇知道说，哎，我哪一天可以赶快，那天我要跟他们一起玩，把孩子送过来，好，给你让你们父母亲喘个气，又给你们一个喘息假，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千万不要取代了父母亲本来应该有的那个位置，或者替他们做了其实是他们应该做的，因为这个对孩子来说并不是孩子需要的，孩子需要的是爸爸妈妈。那你说说看，你回家以后你们亲子关系有什么改变，或者夫妻关系有什么改变？
亲子关系就是其实我的孩子他是一个非常好动的孩子，刚带回来的时候他才两岁，但是他每天一定早上都要去篮球场打一场篮球那时候我觉得上班不是当初上班好好上班不是就好了吗，就不用耗费那么大的体力，然后跟他就是要真的是满头，我们两个每天都是汗流浃背满头大汗，对，然后早上一场篮球，然后中午睡完觉之后下午又是一场棒球然后那时候我在小组里面我就跟姐妹们分享说，你们带孩子有这么累吗对，我觉得比上班对我来讲还要大的挑战。
那是一定的， 所以各位妈妈，你不要认为在家里带小孩的都很轻松，或者各位爸爸，我告诉你，做全职家庭主妇带小孩远比上班累太多了。而且上班的成就感是立即的，你每个月会拿到薪水，可是回家带小孩有的时候你还很挫折嘞，你很辛苦但是很挫折。好，所以但是你花了这么多时间给孩子，
然后
你们的亲子关系有什么变化？
对，以前我就觉得说我工作赚钱，我可以让他念好学校，念私立学校，然后我也可以带他出国去玩，我可以给他好多好多的那种梦想，童年的梦想，然后也可以实现我自己的欲望，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这个孩子如果他的爱箱一直是空着的，
爱箱就是他里面有一个爱的箱子，
对，随时需要去填满他的，他没有我跟爸爸给他的爱，这一切都沦为空谈，都没有用，那我们一家人又如何爱相随呢？对，
爱相随，哇，好文啊。如何爱相随，所以你跟孩子的关系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就是他每天下课的时候他就会抓着我的手，有时候我会带着他到学校的一个角落去，他就跟我分享很多他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情，那他在刚开始上学的时候也因为他的分离的焦虑跟他的恐惧感，那我真的很感恩，我觉得我能够全职在家陪伴他度过那一段，我不是真的就把他放在学校我就匆匆忙忙去上班，我没有，我就是在学校陪伴他，他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我就是陪伴他等候他，那他 OK 了，他也说他 OK 了，那我就离开，对，那我觉得他现在享受他的学校生活，
是是。那我想请小婷分享一下你从小美身上看到什么样的改变。
我想说他跟孩子的那个关系，因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他的育婴假到要辞职的那一段时间，我印象还蛮深刻，就是小美有分享说只要有电话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同事就会就可能就会来鼓励或者是就是要说服他
时间到了该回来了
要复职了，可是他有分享说那一段时间孩子只要听到电话声就会很紧张，然后只要妈妈有跟对方多讲几句话，孩子只要看妈妈挂了电话然后就会应该是哭着红着眼这样，然后哭着跟妈妈说不要回去上班，所以那个孩子的心里其实真的是很恐惧，对，他其实心里有一点恐惧，就是妈妈又快要离开我了，对，那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美很棒，他就是不断的给孩子，我觉得真的就是给他建立了很好的安全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因为虽然可能前面两年他没有亲自的陪伴，可是他在这一年当中他看见他的陪伴带给孩子的那个建的安全感，他就觉得真的是很值得的，那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我记得在过去的这个暑假，因为参加了一个就是暑假会有一些营会这样，那可能是连续五天的，
是，
那我就看到其他的就是其他的家长带着孩子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很急着想要跟对方就是要对方赶快独立赶快进去
叫小孩赶快独立，
对，然后赶快分开，然后妈妈可能就觉得可以赶快去办事这样，不过我看见小美在这个过程她真的是超级有耐心有爱心，而且她会知道孩子的需要，就是我们要给她一点时间让她去适应，那我真的看见可能第一天孩子需要妈妈就是陪，对，陪在她的身边，可是第二天她就发现哎，妈妈可以缩短那个陪的时间，她可以跟妈妈说哎，你可以什么时候可以离开，那到了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那个孩子就真的就很容易就是很完全的进入状况，而且非常的有安全感，而且也玩得非常的愉快，
所以因为妈妈没有上班所以有这样子的耐心和时间可以等候等候孩子预备好，而不是就跟你塞过去然后妈妈就眼不见为净就跑掉了，然后孩子在那里大哭，然后但你知道吗，他会哭几天最后他也不哭，可是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他前面哭啊到最后他不哭其实是他里面放弃了，因为他知道哭也没有用，对，但是如果我们是按照他的步调一点一点的帮助他，那最后 他对于上学的这个回忆其实会是美好的，而不是充满挫折或者充满焦虑。哎，小美都还没跟我们提到的金饭碗是什么意思哎？
金饭碗就是跟先生的关系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甜蜜。
嗯，
对，
所以比铁饭碗更有价值，
更值得，
更值得。
嗯，
好，你说说看你们的夫妻关系。
嗯，我先生从我认识他以来，我就认定他是个标准的大男人。他真的很喜欢我什么事情都要先听他的意见。
嗯，每个男人都喜欢的。是，
可是我们以前争执好多，而且我常常觉得不行，我要巩固我在这个家的地位。
嗯，
我跟他意见哦常常相左，有时候也不见得是我不想要听他的意见，可是就是为了那一口气。嗯，对。嗯，然后从加入了小组之后，我才
说加入了学员妇女小组
、嗯，对，我才想真的就是如果我没有先去顺服他，我没有先去尊敬他，我真的是就会一次一次的受伤，跟一次一次的那个冲突越来越大。
嗯，
尤其我先生跟孩子之间，以前我常常比较看重我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哦，
那先生跟孩子他们两个，尤其孩子刚带回来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是很爱争辩。嗯，为了一件事情他们可以争的那个面红耳赤。
哎，你孩子那时候几岁呀？
啊，才两岁多。
啊，两岁多会跟爸爸会跟他争得面红耳赤。
对，可是先生也不认输。
嗯，
他就要跟他争到底。
嗯，
对。
嗯，
然后我常常就会很急着就去主持公道。
嗯，
我就会说先生都不是啊，你都这么大的人为什么不让让他。
嗯，
然后
他才两岁。
对，我常常这样。
你几岁？
对，然后就搞的就是最后就是先生也不高兴，因为他也觉得说我都站在孩子那边。
嗯，
对，那常常就那个时间我就跑进去又哄他睡觉。
嗯，
那先生就被冷落了。
嗯，
常常就这样子。那后来我回到家之后，我真的觉得不行，我不行这样子。
嗯，
他在管教的时候我真的是不能去插口，我不能去介入他们之间，我就让他们自己去处理他们自己发生的问题。
嗯，
对。那后来，而且后来我还有一些绝招，就是只要先生情绪一点点上来，
嗯，
我就赶快去抱抱他。
嗯，
那如果情况允许，我就会去亲他一下。
嗯，
结果他真的一下就好了。欸，他也不会去跟孩子，就是说他一定要争到他赢为止。
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心理状态。欸，小婷，你认为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一个爸爸会跟孩子争，可是太太过来一抱他亲他，他就好了。
因为他想要确定自己在太太的心目中是第一位。
嗯，真的。所以当妈妈看重孩子而忽略爸爸的时候，爸爸可能就会有这种表现。哦，对，吃醋。然后其实连这个男人自己都搞不清楚。哦，他说不出来耶，他也没有办法这样分析他自己。可是你就试试看啊，那你就去支持你先生。我说各位妈妈，你就去支持你先生，你去抱他，你去亲他，你看他会不会很快的软下来。其实这里就是证明了这个男人他的爱箱也空了。
嗯，
他需要老婆给他注入，让他对老婆的爱有安全感，让他确认他是家里的头，他是被尊敬的，他是被看重的，他没有被忽略。嗯
嗯，而且我也发现说那段时间真的是上帝他也默默改变我的先生。
嗯，
因为我回家那他也看到了我的改变。对，我也以他为重，我以他为首，我把他真的是我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是我们家的头。欸，
嗯，
对。那他也当家里的头，然后他也心里面就很开心。
是，
对。
其实你先生是很有成就的男人呢。我跟你说，一个男人不管再怎么在外面哈多么风光，可是很有可能他在家里是没什么地位的。很多男人都是在外面得到大家的尊敬，可是就是家里的老婆和孩子不尊敬他，所以他里面是失衡的，他是不平衡的。那但是当他在家里面被看成是头这样的来对待的时候，这个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那小美，我也知道说你先生是在国外有一个事业的。
对， 那以前我们的相处就是他在国外待两个月、
嗯、
那回来台湾待两个月、
嗯、
那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白天我要工作、
嗯、
那因为他配合国外的工作他都是下午到晚上半夜这个时间上班、
嗯、
所以回到家我就很累了、嗯、所以我也很少去满足他的需要、
嗯、
常常就是他想要的时候我就把他推开、
嗯、
好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子。对，等到我回家之后也真的是比较有体力跟精力，我也相信说不可以再
拒绝，
对，不可以再拒绝，那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就真的是越来越好、
嗯、
那我常常就是半夜一段时间我就会留给他，孩子睡了之后我就是会起来、嗯、陪他讲讲话也好，
是，
对，然后听听他心里面的一些话，然后他的心情、嗯、对，那这都是上班的时候我做不到的。
当然，
对，
怎么可能呢？因为你第二天要上班呢、啊，你怎么可能半夜还爬起来陪他、嗯、还跟他讲话，还满足他的需要？拜托，是不是？谁做得到？所以你因为你以前有两个老板嘛，一个是你先生，一个是你工作的老板，所以我说了，通常工作跟家庭的需要有冲突的时候是工作赢嘛，老板跟先生的看法不同的时候都是老板赢啊，先生很难赢的，所以其实那个结果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受亏损。好，所以你先生原来是两个月在国外，两个月在台湾、
嗯
所以你们也是过着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生活哈。他在台湾的话他就是要半夜三更上班。那你先生最近好像愿意做一个改变呢？
就在我们这一次暑假的时候，我就带着孩子到国外去也陪伴他、嗯、那他也做出了一些决定、
嗯、
他就决定先把那边的公司结束掉，对，然后先回到台湾来。
嗯，
那在国外的期间有一天晚上他又睡不着、嗯、那我就起来陪陪他，我就说怎么了，是不是因为公司要结束所以你觉得很沮丧、
嗯、
他就说对啊，他觉得好像他觉得工作自己好像失败了、
嗯、
我就肯定他，我说怎么会，你怎么会失败，你这么棒，而且我觉得你是为了我们的家，因为他真的是为了要跟孩子跟我多一些相处的时间，他就舍弃国外的工作，他决定回来、
啊嗯，
那我也回应了他，我就跟他说不管你最后的决定你的选择是什么我都尊重你，那你的选择你的决定就是我最终的选择跟决定。
嗯，
先生也回应了我，就是说他觉得这辈子他真的不能没有我、
嗯、
他觉得我好重要，
是，
对，那我想这些都是如果我当初没有回家我就经历不到的。
嗯，
对，
所以这个对你来说才是金饭碗，
对，
让老公养你一辈子嘛，
嗯，
而且你最后得到的是一个甜蜜的家庭幸福，
对、哦、
所以旁边的人看可能会觉得好可惜哦，你放弃了那个这么好的资历，而且你是辞职，哎，你还不是留职停薪，可是你觉得这是金饭碗。
嗯， 嗯，
那小婷你说他跟他先生之间有一些很经典的对话，那你要不要再补充一些？你觉得你看到小美这一阵子的改变，哈，你觉得让你最感动的是什么？
我觉得每次听到小美在分享她先生在对于事业的这个决定，常常就是会有反反复复、
嗯，
因为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尤其是对男生而言。那我觉得小美的心，其实如果按照常人来讲，其实是、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不定或者是未知、嗯、其实应该是很其实是应该是很忧虑的、
嗯、
可是因为小美她有上帝也可以依靠、嗯、那她也把先生就交给上帝，那她就跟先生表达就是不管先生做任何的决定她都一定是支持她、
嗯、
那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先生也感受到小美对她的肯定跟支持、
嗯、
所以她的先生就更勇敢的愿意去做决定，因为他知道不管他的决定是什么他、
嗯
的太太他的孩子都是支持的。
好棒、啊、所以其实小婷你刚刚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小美可以这么坚定的面对所有这些挑战是因为你认识神，
嗯，
所以是你与神的关系成为你可以做这些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
对，上帝真的就带给我很大的信心，
嗯，
让我在 常常软弱的时候，可是我的那个信心又起来，那他又奠定我内心的那个真理，真的就是在里面。我觉得上帝就是我很大的力量。
Amen。小美呢，原来是很什么叫高级公务员嘛，就是那个层级很高的公务员，但是她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的因素，她辞掉了在政府机构里面很高的职位，回到家相夫教子。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关系的转变，就是在婆媳关系上。那我想小美还是由你开始哈，你说说看，为什么这个你们的婆媳关系值得一提，是因为一开始其实是很多的混乱的，很多的这个叫做冲突的，不仅是你跟你婆婆，其实主要的是你先生跟婆婆之间的关系原来是很纠葛的，你说一下他们的这个背景。
对，因为先生他是小留学生，他在国一的时候就被送到国外去念书。那刚开始是我婆婆会一两个月陪伴他，然后有时就是台湾跟国外这样两地飞。那先生一直觉得他好像一个孤儿被放在国外，因为也没有哥哥姐姐陪着他去。那婆婆后来也因为一些家庭的关系，婆婆后来就没有再过去，就让先生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念书，就放在一个阿姨家。
是，
所以先生一直觉得他是被放在那边。那
他有那种被抛弃的感觉，
他里面的那个爱他觉得他没有完整。对，他总是觉得为什么他就跟哥哥姐姐不一样。对，那他就被送出去。那婆婆可能当时也没有跟他说他被送出去的原因是什么。那到后来我们结婚后，我就发现他们两个好多好多的冲突。对，
因为先生里面的那个爱的箱子没有被填满。
对，
虽然可能公公婆婆完全是一番好意，甚至他们会觉得我们在你身上花了最多的钱， 你是最幸运的。
对，到我们结婚之后，我就发现我婆婆常常会跟尤其是跟我提说，该是你们要回馈的时候了。对，
因为我们在你们身上投资最多。
对，可是我又听到我的大姑跟我的大伯，又常常会说，妈妈最不公平就是特别疼我先生，我先生是家里最小的。他觉得他特别疼他们，因为他们两个都没有被送到国外去。
你看。是，
所以也常常弄得我的大伯跟我的先生关系也不好。对，
是有一种手足之间的嫉妒或者不平衡的感受。
对，
所以哥哥姐姐认为爸爸妈妈最疼爱这个小弟弟，都送他出国，没有送我们出国，也不知那个被送出去的小弟弟觉得他是最失落的，因为他都没有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
对，
你看是不是就是人难做。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安排让所有的在这个情况里面的人都觉得被剥夺了一些东西。你先生也不开心，然后你他的哥哥姐姐也很嫉妒，也很觉得不平衡。
对，
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说，我们在你身上投资最多，现在该是你回馈的时候了。好，那你先生的反应如何？
刚好那个时候婆婆在说 这件事情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我选择回家。那婆婆就对我非常的不能够谅解。因为她希望我们拿钱回家，那我又选择了回家，就少了一份工作，一份薪水。所以她不只是对先生不能谅解，她也对我非常的不能谅解。
是，
那她常常在跟先生有冲突的时候，她也会提说，你都让你的老婆待在家里，你为什么不能够多拿一些钱回来？因为他认为先生一定是有能力才能够让我回家。对，所以导致婆婆她也对我有很大的不能够谅解，她觉得你怎么在这个时候做出了这个决定。对。
好好好纠葛，好困难哦。那小婷，你觉得在那个时候在你们小组里面给了小美什么样的建议？她确实没钱可以拿耶。
嗯，可是我觉得小美很棒，她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她愿意就是与人和睦。
嗯，
我觉得她成为一个很，虽然婆婆是这样子的对她气愤或者是不谅解，可是小美她都很愿意用爱来回应，因为她看到的不是她被如何对待，她看到的其实是她婆婆真正的内心里面的需要。
嗯，
对，她会让她的婆婆，她感受到她的婆婆，可能会觉得他们会因为没有拿钱回去，就表示他们不看重她。
嗯，
所以小美她看到的是，她婆婆需要的是那个爱，其实不是真的是要那个钱。嗯，所以小美她很愿意，而且她也很有智慧的去付出，而且也去，很适当的去表达她跟她先生对她婆婆的爱。
所以小美你好像是一个中间人哈，
嗯，
就是婆婆对你先生不满，当然对你也不满，可是好像先生跟婆婆之间的冲突或者那种被误解的感觉更深。
对，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静下来坐下来沟通。
嗯，
那都是婆婆有婆婆方面的想法，先生有先生方面的想法，他们都没有去说出他们心里面真正的那个话。
嗯，
常常就是吵起来的时候就是不是真心话。
嗯，
对，
像什么他们会说什么？
不
是真心话像什么，我们都觉得那个很，那是他的真心话，可是你却看到说那不是真心话，
就
好厉害。
嗯，就婆婆在跟我讲的时候就说她真的是也很辛苦，因为家里现在也没有钱，那他觉得他需要收入。
嗯，
他在跟我讲的时候他就会平缓的口气。
嗯嗯，
可是他在跟先生讲的时候就会说，你知道你小时候到现在花了我多少钱吗？
嗯，
然后婆婆真的就把存折拿出来，
哦，
算给他看。
哇，
那对先生而言他会觉得被送出国也不是我愿意的。
对
对，那就因为他们这样子的
沟通，可是你的决定。嗯，
对，那他们的沟通就是没有交集。
所以你先生的感觉好像是 你婆婆来要债，要他把过去花的钱现在全还回去，可能还要加倍呵呵，才表达是孝顺和感恩。但是其实婆婆她的意思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家现在没收入。
嗯，
我很担心。
嗯，
其实我没有安全感。哦，是这样的意思。那所以你在当中你怎么做？
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修复，帮忙我的先生跟我的婆婆，真实的去表达他们心里面的感受。
是，
所以常常，就是每周固定我也会打电话问候婆婆
啊，
对，问她的身体好不好啊，然后她最近的心情怎么样？
哎呦，
对，
好窝心哦！我也是婆婆，所以我可以感受哦。这个媳妇打这种电话来，哎呦，我一定超级感动的。嗯，
然后只要婆婆有关心先生的话语，我也会把这些话语传达给先生。
嗯，
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你真的很幸福，因为你有一个很爱你的妈妈。
是，
对，他有很多的话。
但是你不会把那个婆婆讲的话一五一十这样子转达，对不对？
不行，
你会做翻译这样。翻译婆婆的意思。嗯，
就是先认识一下，
啊，
然后再传达过去。
嗯，
对，那先生就觉得说他也被看中。
嗯，
对，他觉得他虽然被送出国，但是其实他心里面，在我婆婆的心里面，其实有他有一个分量在里面。
嗯，
对
对，其实也真的是，我想他的父母对他有最高的期望。嗯，认为这个投资应该是会回收比较好的。可能你先生也是最聪明。
嗯，
说不定啦，啊，或者是说刚好那个时候他们比较有经济能力，也是一个可能性。啊，但是我看到在这里是这个媳妇可以成为先生跟婆婆之间的桥梁，这个了不起哦。因为通常这个角色是最尴尬的。啊，但是我觉得我刚刚听小美的分享，我看到的就是因为你没有重见，其实婆婆对你是不满意的。你干嘛辞职回家？你都只替你自己想，你都没有替我想，我需要钱呢。啊，但是你没有重见，你没有因为婆婆对你的一些批评不满和要求，你就变得苦读恼恨，你反而可以站在婆婆的立场去想，并且成为先生跟婆婆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 cushion， 就是这叫一个什么避震器。啊，这真是了不起。 那我提到说，小美你好厉害哦，你都没有中箭呢。就是说你的婆婆其实对你辞职回家是很不能谅解的，她觉得这现在正是全家最需要用钱的时候，你怎么把这个铁饭碗给辞了呢？但是你不但没有中箭，你还成为先生跟婆婆之间的一个桥梁，你还会把婆婆讲的话加以翻译，然后转达给先生，然后你对婆婆向你发泄的一些话你也都能够接纳，你不会觉得好像苦毒恼恨，觉得她不爱你，她不接纳你，她对你很不满，哎，你都没有中箭呢，你怎么做到的？
有，刚开始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就会在小组里面跟姐妹们说说我的委屈，
是，
对。那我在小组里面真的也学到了，就是我也从上帝得到好多源源不绝的爱，所以我知道婆婆是因为她里面的那个爱也空了，
是，
对，她里面也有好大的一块她跟孩子童年的时候也没有在一起，对，所以我知道他里面也有好大一块需要，
因为他也是职业妇女，
对，
到现在还是，
对，
是，但是他还是觉得钱不够用，现在就他一个人了，他还是觉得你先生应该回馈给他，
对，因为从年轻的时候他就在追求那个财富，对，所以我觉得他一直没有安全感，
是，
对，也许不是钱不够用，是他里面的那个安全感不足。
对对
对，所以我都会跟他说：“妈妈，你不用担心，就算你今有一天钱真的花光了，我们也会养你，我们也会照顾你，绝对不会留你一个人
啊、
就留你一个人住在那里。”
是，
对。
所以你说你可以不中箭，是因为小组姐妹对你的支持，还有你从神那里得着源源不绝的爱。
还有上帝的话语
啊 ，OK， 那你怎么维持你跟神的关系，让你可以一直支取神的力量，然后对人所讲的话，你就有这种抵抗力哦？
就是不间断的读经祷告。
嗯，
我很常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软弱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关在厕所里面，我就大声的宣告，就是主啊，你真的是要给我力量。我知道这些话语不是婆婆心里面的话、我知道此时此刻的我软弱了、我需要你来当我的盾牌，
是，
对，这真的是我最常跟上帝说的话。
哇，
也会流泪，因为我会觉得好委屈哦、对，我觉得根本就不是不是我婆婆说的这样子、我觉得她那个不是他真正想要去说的话，那可是问题是你也会有时候也会受伤，但是上帝就会去填补，就是会去修复你的那个伤口，对，就一次一次的，那就发现自己也越来越刚强，
是，
对。
所以小婷，你在小组里面哈，你帮助姐妹，譬如说他们有婆媳问题，他们有夫妻问题，那你觉得一般来说哈，我们都会说哦，你现在有这个问题，那你就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最重要的是他与神的关系。
真的，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跟上帝有一个稳固而且是一个持续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就足够有那个，真的就能够有能力去面对每一件就是比如突发的或者是长期的一些挑战。所以我们在小组当中，我其实除了让姐妹会分享他们的近况或者是他们面对的困难，那我都会分享就是来自上帝的话，还有他的真理，
是，
除了我们面对生活从圣经当中的一些真理的原则，那我会发现当上帝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能够用上帝的话来上帝会给我们智慧去面对的。因为其实在福音书当中，我们也看见许多的人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可是他们其实后来不一定会跟随，
对，
所以其实神迹其实不能带来真正的信心，那我们真正的信心真的是从上帝的话来的，因为你会发现当有一些人他如果 来小组，比如他只是要求他的问题解决，
嗯，
你就发现他的问题解决之后，其实他跟上帝的关系不一定会持续，
嗯，
那他因为没有持续，所以他可能之后又会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之后其实又面对另外一个问题，
对
对。那如果我们跟上帝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应该是说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对真理有正确清楚的明白的时候，嗯，那我们的人就是我们整个人其实就会成为一个对的人，
嗯，
那其实就容易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能够用上帝的方法而不是用人的方法去解决。
是所以我也常常强调，就是我们插头一定要插对地方，
嗯，
如果我今天插头是插在我先生身上，意思就是我指望我的先生来满足我，或者我插头插在我婆婆身上，就是我期待我婆婆来肯定我，我插在小孩身上，就是哦，把我的希望都寄托在小孩要表现得够好，那重点是当这些人没有按照我的期待来回馈我的时候，我就失落了，我就觉得我走不下去了，我就会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出来。但是如果我的插头是插在通往核能发电厂的插座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里面的力量是可以源源不绝的。所以其实在小组里面，我们身为组长或者领袖的，我们就是要帮助我们下面的人与耶稣的生命连结，而不只是说要帮助他解决眼前的问题。其实当年耶稣他也医治好了十个大麻风的病人，你说那真的是神迹，可是最后呢只有一个回来献上感恩，那其实也最后只有这一个被医治的人他得救了，其他九个人耶稣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认定，说那些，我在想可能那些人他只是病得医治，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来相信耶稣。所以真的问题解决表面的啊，或者是说我们经验到神迹，都没有办法让一个人真实的与神连结，而是那个信心。所以我觉得小美你好棒啊，那我知道你真的是可以靠着主不中箭，那你不但不中箭，就是婆婆讲的那些话不但没有好像插到你的这个红心啊，正中红心说哇很痛 啊可能有，但是你就是透过与神的关系你克服了。那你还做了些什么？你说你会经常打电话给婆婆。
对，我就是会经常打电话关心他，
嗯，
然后也会固定一段时间就会传讯息给他，
因为
有些，嗯，对有些爱的语言就是可能在说的时候也不好意思去说，嗯，对，那我就会传讯息给他。
是你读一个你传的讯息给我们做一个样本。
好就是刚好在今年的时候，我婆婆有一阵子就是腰背疼得很厉害，那我就传了一封讯息给她，我就跟她说，妈妈，这一年来你辛苦了，谢谢你总是叮咛我随时要吃的营养，煮的营养，谢谢你自己把身体顾得那么好，让我们在异地不至于太担心。我知道你最近腰背疼得好厉害，我好担心你，你一定要好好的去看医生，好好的治疗。妈，你真棒，你把孩子们都教得很好，从他们如此关心你、爱你的心，我就知道你真的是我引以为傲的好榜样，也是我的好婆婆，更是我孩子最爱的阿婆。谢谢你常常这么的包容我，让我们两个之间感情仍然这么的好，谢谢你，小美。
哇，我想你婆婆收到了一定很高兴，对不对？
她就会把讯息，她就会跟我说，她都把讯息给她同事看。对，那我就想说她应该是很开心，她才会去分享这些讯息，
引以为傲，你们看我媳妇这么爱我啊，是，甚至我想可能她的子女都没有办法这么清楚的向她表达爱，那这个媳妇能够这样主动真的是很了不起。所以小美，你的铁饭碗变成金饭碗的意思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在最后帮我们做一个总结？
我觉得就是在家庭里面跟先生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甚至跟婆婆之间的关系，都越来越好。那 我想这个东西是铁饭碗或是那些财富买不到的，
是，
对，那我也相信这份爱是像金饭碗一样永远不会生锈
不会生锈，而且好像也不会用尽的，
对，
是，那是永远的财富，
永恒的价值，
对对，非常谢谢小美跟小婷跟我们分享这么宝贵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